G7 达九共识，中共发火，被日本反压。美两航母战斗群峰会驻日，应付中俄威胁。冲突升级，中共禁美光晶片，美回击。北约十一国爱沙尼亚军演，距俄国60公里。大陆今年至少130宗工潮，为去年3倍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3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七国集团 G7 峰会已经闭幕，并且发表了联合公布，其中多项同中共相关的话题，例如抵御中共胁迫、关注台海、南海局势和人权等议题，语气空前严厉。美国政府官员认为这种情况前所未见，但是峰会过后有报道说，最忙碌的是中共，忙于向 G7 领袖达成的共识和一些 G7 国家发出各种指责和抗议，但是换来的是两种回应，一个是被一些国家直接无视，而另一个就是遇到看起上来柔弱的国家明确反击。除了 G7 发表联合公布之外，英国首相辛米诚还在记者会公开表示，中共是目前全球安全和繁荣最大的挑战，无论是在国内或在国外，中共都有越来越专制的迹象。德国总理索尔茨也都唱起双簧，强调中共不能够以武力改变边界和台海现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 G7 闭幕之后也都同样召开记者会，表示透过今次会议，成员国再次确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各国领袖这些表态都引起北京强烈反弹，中共先是指责 G7 阻碍国际和平，破坏地区稳定，遏止其他国家的发展。随后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就宣称英国的言论是恶意诽谤，警告英国不要跟随美国制造分裂对抗，以免对中英关系造成新的损害等等。然后中共还特别拿日本来出气，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22日召见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说是对峰会炒作涉及中国议题提出严正交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作为 G7 峰会东道主的日本，言谈举止待人切勿，再不是好像往日面对中共抗议时候那么婉转。日本驻华大使馆推特账号就开宗明义直接了当回应，说5月21日垂秀夫大使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并且对有关 G7 广岛峰会的交涉进行了以下3点的反驳和说明。第一，日本认为在 G7 广岛首脑声明提出的包括东海和南海、台湾、人权、经济胁迫等有关中国的课题，日本和 G7 在声明里面表达这些立场是有理由的。第二，如果中共不改变行为，跟以前一样， G7 就提及共同关注，那是理所当然的，将来也都可能不会变。第三，如果中方要求不提及这些关注，首先应该采取积极的对应措施。报道说，前面两条强调 G7 指出中共问题的正当性，而不是中方所指责的指手画脚或者是粗暴干涉内政。最后一条就形同警告，如果中共不希望 G7 提出上述的问题，就应该提前解决自己的问题，暗示问题不在 G7 而是中共制造了问题， G7 不能够不关注。日本大使最后又补充一条，就是每当日中关系的氛围恶化的时候，中方就阻碍日中民间交流和文化交流，希望中方予以妥善处理。报道说，看来日本亦都是有备而来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广岛高峰会21日结束，拜登透露大部分盟国都有明确共识，如果中共单方面对台湾采取行动的话，将会有所回应。路透社报道，拜登在 G7 峰会之后的记者会表示， 我们不会告诉中共知他们可以怎么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将会令台湾处于能够自我防卫的位置。面对中共向台湾的步步紧迫，拜登重申美国同G7盟国不会进行准许中共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原料贸易，但是亦都声称这不是敌对行为。另外，在19号至21号峰会期间，有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停泊在日本港口。日本传媒指出，此举或者是应付中共和俄罗斯可能的行动做准备。美国海军宣布，美军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和它的战斗群核下单位19号按照预定计划抵达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港口访问。日经亚洲报道，美国海军唯一的前线部署航空母舰列根号日前停泊在神奈川县横须贺港。尼米兹号再访问日本，代表G7峰会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受邀出席会议期间，有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停泊在日本港口。尼米兹号成员达到5000人，是一系列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第一艘。第十一航空母舰战斗群发言人向日经亚洲表示，美国海军第十七舰载联机队和阿利巴克级飞弹驱逐舰韦恩迈耶号随同尼米兹号停泊在佐世保。日经亚洲分析，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领导人去年五月在日本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战机随即在日本海和东海上空联合飞行。美国海军似乎是透过展示力量来为类似回应做准备，尤其在之前的公布有多达20次提到中共。中美科技战再升级，5月21号中共网信办声称，美国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产品未能通过审查，将会禁止关键基础设施营运商购买美光晶片。美国商务部反击说，中共此举无事实依据。美光是全球 DRAM 存储晶片市场三大巨头之一，和南韩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齐名。上个月中共开始对美光发起国家安全审查。网信办宣称，发现美光产品存在网络安全风险，对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构成风险，但是就没有详细讲明发现了什么风险，也都没有提供哪些美光产品会受到影响。美光之前曾经坚持产品的安全性和对客户的承诺，中共此举是在美中晶片战背景下宣布的。美光表示正在评估审查的结论，以及评估下一步行动，并且期待继续同北京当局进行讨论。美国商务部谴责中共表里不一，表示中共的行动连同最近对其他美国公司的突击和瞄准，同他声称的开放市场并且致力建立透明监管框架的讲法并不相符。商务部将会同中共当局接触，并且要求中方作出解释。商务部说，我们将会同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接触，确保我们的密切协调解决因为中共行动造成的存储晶片市场扭曲。金融时报报道，就中共可能禁止美光公司在中国销售晶片一事，白宫已经要求南韩政府敦促南韩晶片制造商不要填补中国晶片市场的任何短缺，咁係美國團結盟友對抗中共經濟脅迫嘅另一跡象。美國國會議員就敦促美國企業慎重考慮對中國投資。另外有分析師表示，中共禁令對美光嘅影響有限，因為美光喺中國嘅主要客户係智能手機同電腦製造商等消費電子公司，而唔係基礎設施供應商。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北约加强了在俄罗斯周边国家的防御能力。近期北约多达11个国家的部队在爱沙尼亚德里纳举行军事演习，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是60公里。为了防止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北约成员国正在为任何情况做准备。 今次在爱沙尼亚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春季风暴》，预计将会有14000名士兵参加。军事的演习地点塔帕基地是爱沙尼亚最大的基地，亦都是北约成员国之中距离俄罗斯边境最近的基地之一。英国、法国、爱沙尼亚和其他国家的军队聚集在这个基地，为春季风暴军事演习做准备。春季风暴将会涉及联合兵种，是一种目的是整合一支军队的不同作战兵种，达到互相补充效果的战争方法。例如在城市环境里面使用步兵和装甲兵互相支援。春季风暴是北约国家打算举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之一，目的是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明确信号。自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演习规模就越来越大，亦都越来越复杂。图片显示，5月19日，北约军队在德里纳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除了派出坦克之外，爱沙尼亚国防军亦都出动步兵参加演习训练。福建厦门市一间空气清新机工厂工人因为欠薪问题日前爆发示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这个月已经发生接近30次工人抗议事件。总部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会编的数据，今年头5个月，中国至少已经爆发130宗工潮，是2022年全年的3倍多。该组织估计，他们所掌握的数字可能只是代表中国实际工潮总数的5%至10%。由于没有任何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劳工通讯的数字提供了中国各地工潮的轮廓，对于大多数罢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钱。虽然当局在去年年底停止了3年来的严苛清零措施，但是工厂就仍然挣扎求存。加上中美之间不断恶化的政治关系也都开始波及经济。中国政府对国内3000间工厂的月度调查显示，所有13项经济活动指标，包括新订单和价格，在4月份都有所下降。由于资金短缺，不少工厂想出各种手段剥削工人，包括停发和拖欠薪金，或者想办法在不支付遣散费的情况下解雇工人，例如将工人搬迁到无法前往的地方就业等等。美国劳动关系学专家费里曼认为，中国今年似乎正进入一个后清零时期的工潮新时代。讽刺的是，中共号称代表工人阶级，但是就不能够容忍独立工会存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教授华志坚向英国卫报指出，感同一个拥护消费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一样，具有讽刺意味。中国的所有工人都有权加入工会，但是该工会必须是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政府机构。他认为这导致工人和工会之间互不信任。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